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以赛亚书》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赛亚书》。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第38章，所以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38章。这一章记载西西家王患病、祷告和得医治。我们还记得当西西家被亚述大军围攻的时候，他得了一种必死的病，当然国家的存亡比他的病更重要，但是在西西家的心中，自己性命的存亡也不比亚述大军攻陷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为低。神垂听他的祷告，这成为了他的鼓励，使他深信以赛亚先知所说耶路撒冷必得拯救的预言。西西家一共统治了29年，后15年是在他病愈之后的，那就是说他是在统治的第14年得了这个重病。而西拿基利也是在他执政的第14年来攻打耶路撒冷的。这一切事都发生在同一年之内，包括西西家患病和耶路撒冷被亚述所围困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赛亚书第38章第一节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这一章的开始很有趣，我们知道那日这一个词是指的将来大灾难期间和千禧年的国度说的，不过这一节所说的不是那日，乃是那时。以赛亚所说的那时是指着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指着他跟西西家在世的期间，当时西西家已经病危，几乎要死了。他所得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的疮，是可以致命的。在这之外，他又受到亚述军的困扰。许多人相信西西家所患的其实就是一种皮肤癌之类的病，或者是当时流行的大麻风。但无论如何，这病使得他危在旦夕。以赛亚先知将他必要死或者他快要死的话语传给西西家。当然人人都有一死，我们也不例外。这句话是迟早都向世界上每一个人说的。希伯来书第9章第27节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。在神命定的时候来到， 我们就要离去。如果人人都知道他死的日期，那么我们生活的方式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。当西西家面对死亡之际，他怎样做呢？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二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。我们看过西西家在接到希拿基利的信之后，他立即将信展示在神的面前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三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这是值得哭泣流泪的时刻。如果我们听闻自己的死讯，相信我们也会哭泣不已。不过西西家除了哭泣之外，他还为着自己的生命向神祷告。一个尊敬神又在摩西的律法下成长的人，自然会懂得在神的面前祷告。列王记下第18章第5节论到西西家王说，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。西西家是一个杰出的王。当西西家王在神的面前陈明他的心事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自夸的，乃是实在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4节跟第5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，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。神果真听了西西家的祷告，应允他所求的，并且延长他的生命15年。神之所以这样做，不是为了西西家的缘故，乃是为大卫的缘故。当然，我们今天的祷告基础不再是这样，我们所倚靠的乃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23-24节说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向天父祈求。奉主名的意思表明我们是在基督里，而我们所求的是叫他的旨意得着成就。如果我们为自己的病向神祈求，神有时候医治我们，但有时候不会。他是那位做决定的，他有绝对的主权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6节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神应允西西家的祷告，使他的病得到痊愈，这跟神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的攻击是有连带关系的。通常一个人向神祈求某一件事，他得到了神的应允之后，就会对第二件所求的事有更大的信心，这是相关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38章第7节跟第8节的经文，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兆头，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。 于是前进的日营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。神给他一个兆头，这兆头就是一个确据，证明西西家的祷告得蒙应允了。接下去我们读第9节，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，就作诗说。下面的一段经文是面对死亡的人对死的一个看法。很多人认为诗篇第116篇是西西家在这个时候写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西西家求神延长他的寿命，这个祈求对吗？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20节。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西西家在这个时刻发出内心的赞美，他赞美神的歌声可以谱成歌来唱。可是西西家在这经历过去之后却变得相当的骄傲自大，在历代志下记载了神对他的看法。历代志下第32章第25节说，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，因他心里骄傲，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。这事实可以说是一个显示，表明西西家可能不应该求增加寿命，因为这为他带来了骄傲和自大，这是得不偿失的。神有时候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也是这样的原因，免得我们得了神的应允之后变得犯罪。如果是这样，宁愿神拒绝我们的祈求，让我们继续活在苦难之中。当西西家经历过这奇迹之后，就出现了一个危机，就是他离开神。可能我们以为这应该使西西家更加的亲近神的，但事实上刚好相反，他是自掘坟墓，将自己推向深渊去了。到底西西家向神求寿做得对吗？他是否应该在到期的时候就死亡呢？从历史的记载，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来看，如果西西家在患病的时候死掉反而更好，因为他除了骄傲之外，还在增寿的那些年间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马拿西。马拿西是在12岁登基的，换句话说，他是在西西家病得痊愈之后2年生的。马拿西是以色列历史上包括了南国跟北国是最坏的一个王，他甚至比亚哈和耶洗别更坏更恶，以至于在他执政的年间，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了。如果神的荣耀不在这个时候离开，我们就不会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。这个马拿西很像敌基督，就是那将要来的大罪人的样子。在下面的一章经文，我们会看见西西家在病愈之后所做最愚蠢的事。到底神怎样施行医治的呢？他是叫以赛亚去为西西家祷告吗？或者是以赛亚按手在他身上使他活过来吗？都不是。我们看以赛亚先知所做的，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21节。以赛亚说，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，王必痊愈。换句话说， 以赛亚做了两件雅各所推荐可以做的事。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说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这种抹油祷告并不是宗教性的，也不是仪式上的，油是为医治用的，所以是药物性的。长老可以为患病的人祷告，神透过以赛亚所做的和透过雅各所说的都是一样，本质上并没有改变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39章，讲到西西家和巴比伦。犹大国的敌人本来是亚述，可是现在竟然转为巴比伦了，其间的特征是很明显的。在这个时期，巴比伦仍然是在大河之上一个挣扎着的城市，不能胜过亚述这强国。可是慢慢的，巴比伦竟然冒起来，而且成为外邦时代中的金头部分，那意思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这章经文告诉我们，西西家生平的转变跟他的软弱与过犯，这是在他获得最大的属灵胜利之后所呈现最软弱最跌倒的时刻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赛亚书第39章第一节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米罗达巴拉旦这个王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，可是他的名字却有极重要的意思。米罗达是叛逆的意思，而巴拉旦就是非神，不是神。当然，在这个王的背后，就是巴比伦的头一个王，他背后的统治者就是撒旦。撒旦是世界的王，他是叛逆神的天使长，沦落为撒旦的。这些使者带了信来见西西家，信中所写的话语尽是谄媚的话。他们说，巴比伦王十分关心你，因为听说你患了病，现在又痊愈了，所以特别带来礼物恭贺你，与你同乐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二节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，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当时西西家对大卫和所罗门所积聚的财富仍然保存得很好，并没有失去多少，可是他却因此起了炫耀的心，将国家的一切财富显明在敌人的眼前任人观看，这是极其错误的。历代志下第32章第27节到28节说，西西家大有尊荣之财，建造府库，收藏金银宝石、香料、盾牌和各样的宝器，又建造仓房，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又为各类的牲畜盖棚立圈。西西家怎样接待从巴比伦来的使者呢？他们给西西家王带来了礼物并问候信。西西家收到这些信件之后， 并没有像以往收到亚述王的信件那样展示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他只是放在一旁。由于他们都来奉承西西家，因此使得他心高气傲，得意忘形，以为这些人是贵宾，是重要的客人。于是他就将耶路撒冷中一切的宝物都拿出来给这些人欣赏。西西家的做法的确是愚蠢至极，因为他们走了之后就将耶路撒冷的实情禀告给巴比伦王，他们所知道的西西家的实力、他的宝藏、他国库中的金银宝物，巴比伦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，这使他下来要毁灭耶路撒冷的决心。西西家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，以赛亚也听见了。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3节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问他说，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西西家说，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西西家还在得意忘形，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时候，以赛亚就看见了潜在的危机。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4节。以赛亚说，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西西家所做的实在是极其的愚蠢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5节到第7节的经文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急需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西西家是愚昧的，他不应该将所有的财富暴露在陌生人的面前，而以赛亚的预言是全部应验了的。这在列王记下第24章和25章以及但以理书第1章就有记载。好，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8节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西西家给以赛亚先知的回复很奇怪，他说，我庆幸这预言的应验不在我统治的期间之内，他为着厄运不在他当权的日子来到而沾沾自喜。可是他的子孙又怎么样呢？事实就是发生在他子孙的身上。西西家的寿命增加了15年，这是好事吗？并不是，因为他变得愚昧了，这也种下了日后亡国的祸根。可见人的寿命长短跟他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成正比的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要查考以赛亚书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借着你宝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在犹大王西西家的一生当中，他怎样从你那里得到智慧，使他 倚靠你、信靠你、仰望你的时候，他也怎样成为一个愚拙的人，就是他离弃你的时候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乎他的长短，只在乎他是否跟神的关系对，是否真正的信靠神、敬畏神，活在你的旨意当中。否则有再长的寿命也没有什么样的价值，真是人生像一首诗一样，不在乎它的长短，只在乎它的内容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有价值有意义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